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保经济促民生，欧盟国家疫情缓和，多国逐步解封。
叙利亚即将举行总统选举，专家认为无论谁当选都将面临巨大挑战。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12天超30万例，政府加紧应对医疗物资挤兑危机。
环球深观察为您关注，美国宁可囤积疫苗也不出口，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批评。
第七届新中商业峰会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双方共同探讨未来发展双边贸易新模式。
斯诺克世锦赛落幕，塞尔比18-15击败墨菲，职业生涯第四次夺冠。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5月4号星期二。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世界卫生组织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3号16:20，北京时间22:20，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72万1896例，达到1,523,4452例，死亡病例增加11,711例，达到39,8528例。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3号晚接种中国新冠疫苗。菲律宾前总统特别助理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吴当晚在社交媒体脸书上传的视频显示，菲律宾卫生部长弗朗西斯科杜凯为杜特尔特接种新冠疫苗。现年76岁的杜特尔特在视频中说，他感觉不错。
丹麦国家卫生局3号发布新闻公报宣布，将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从该国疫苗接种计划中剔除。公报说，结合上个月公布的相关国际数据报告以及专家小组对强生新冠疫苗的评估，丹麦国家卫生局认为接种强生疫苗的益处并未大于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风险。做出这一决定时还考虑了欧洲药品管理局4月20号对接种强生疫苗与发生血栓可能存在关联的调查结论。
叙利亚最高宪法法院3号宣布接受包括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内共3人的总统选举候选人资格申请。叙利亚最高宪法法院院长穆罕默德·拉哈姆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另2名通过资格申请的分别是前人民议会议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和叙利亚反对派叙利亚民主阵线秘书长马哈茂德·马雷。叙利亚议会4月18号宣布总统选举定于5月举行。
当地时间3号，伊拉克外交部召见土耳其驻伊拉克大使馆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伊拉克政府的书面抗议，表达对土方军事行动的不满与谴责。土耳其防长阿卡尔近期在未与伊拉克方面进行协调的情况下，与非法进入伊拉克境内的土耳其军队进行了会面。土耳其内政部长还表示，要在伊拉克北部建设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伊拉克政府明确反对这种对伊拉克主权和领土领空完整的侵犯行为。
刚果金卫生部长姆本加尼3号宣布，该国第12轮埃博拉疫情结束。姆本加尼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刚果金第12轮埃博拉疫情期间共报告了12例病例，其中死亡6例，治愈6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表公报表示祝贺，同时强调，虽然本轮疫情已经结束，但未来数月仍存在新疫情爆发的风险，需继续保持警惕并持续监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保经济促民生，欧盟国家疫情缓和，多国逐步解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近期欧盟新冠肺炎新增感染病例数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多个欧洲国家也在根据计划逐步解除封锁。欧盟委员会3号还表示， 欧盟考虑放松对非欧盟游客的旅行限制。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瑞士记者一心。一心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疫情和部分国家的解封情况。
好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过去的一周，欧盟新冠肺炎新增感染病例数约为116万例，较之前一周减少了约34万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同时，法国、希腊、捷克、波兰等国也按计划继续逐步解除防疫限制措施。法国从3号开始取消10公里出行限制和跨区域出行限制，初高中学生将部分返校上课，但宵禁仍然保留。希腊的餐厅、咖啡馆从3号开始开放户外区域接待顾客，但是夜总会、俱乐部和酒吧将依然关闭。捷克部分地区6到9年级的学生从3号开始返校上课，更高年级的学生则还需要等待。波兰从5月4号起，民众可以参观艺术展馆、博物馆等文化类场所，建材家具商店、购物中心等可以在限制人数的情况下恢复营业，小学1到3年级学生可以返校上课。主持人，
那么欧盟委员会还表示考虑放松对非欧盟游客的旅行限制，这方面的情况也请你给我们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好的，欧盟委员会3号提议放宽入境标准，让更多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或来自对新冠疫情控制较好地区的旅客能够入境在欧盟地区旅游。这一提议需要得到欧盟27个成员国的批准方能生效，欧盟成员国将从4号开始讨论这一提议。依照欧盟委员会的建议，两类外国人可以获准因旅游度假等非必须事由进入欧盟国家。第一类为已经接种欧盟批准的几款新冠疫苗的人士，第二类为从疫情控制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出发的人士。目前欧盟已批准使用4款新冠疫苗，分别由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和牛津大学、美国辉瑞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美国莫德纳公司、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公司研发。欧盟委员会说，今后可能认可更多疫苗，比如那些已经完成世界卫生组织紧急用途清单程序的疫苗。主持人，
好的，感谢一心。
为什么多个欧洲国家此时决定逐步解封放松管控，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明礼稍早前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有两个原因导致欧洲一些国家放松管控措施。
其实从最新的疫情的数据里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波疫情呢，在欧洲仍然没有过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缓解。但是呢，一些欧洲国家要放松对疫情的限制，我觉得不是出于因为疫情已经缓解的原因，而是出于很多人抱怨自己的收入大幅降低了。因为疫情开始以后，很多国家虽然采取的防范措施呢不是特别严格，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限制的，比如说餐馆不允许营业，比如说电影院不许营业，对很多人的收入还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多人抱怨自己的收入大规模的下降，同时呢自己的生活支出并没有下降，有些国家的房租还在上涨。所以说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呢，老百姓是很多的抱怨的，经济需要恢复，这样来恢复自己的收入，来应付自己的生活支出。另外呢，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和季节有关系，因为欧洲马上就要到夏季了，夏季是欧洲的旅游旺季，也是很多人的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说在夏季到来之间呢，尤其是旅游业非常希望能够放松限制来恢复他们的旅游收入。
欧盟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6%， 同比下降 1.8%， 显示经济仍未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困局。刘明礼认为，未来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欧洲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依然很大。
从最近披露出的今年的第一季度数据来看，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数据都是在下降，都是在负增长。尤其是它的环比负增长，我觉得这个是尤其值得关注的。未来一段时间呢，欧洲经济压力应该会持续的比较大。虽然说在未来一段时间，比如说在第二季度，有可能经济数据上统计出来数据还可以，比如说有可能会实现环比或同比的增长，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对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现在的欧洲经济其实在疫情以后已经受到了比较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经济衰退很多了。未来呢，第二季度即便实现增长的话，也就是在已经降低的水平下实现的增长， 如果是这个增长不够强劲的话，意味着虽然实现了增长，但是呢，其实人们的收入、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未来呢，欧洲经济要真正的实质性的改善，我个人认为呢，还是需要以疫情得到有效管控为前提。如果疫情持续肆虐的话，即便是现在放松了管制，但疫情再严重的话，管制可能还会再重新回来。就这样的话，对经济又会实现一个负面的抑制作用。所以说，如果是疫情得不到管制的话呢，欧洲经济会持续的比较困难。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南美洲国家秘鲁即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首次参选总统的左翼候选人卡斯蒂略在日前举行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再次强调将推动国家资源国有化，这让他的民调支持率优势继续保持领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拉美记者孙宇。孙宇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秘鲁总统候选人公开辩论的情况。
好的，秘鲁在4月11号举行了全国大选，由于18位总统候选人都没有获得可以直接胜出的超过半数的支持票，因此得票率排名前两位的左翼自由党候选人卡斯蒂略和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前总统藤森之女藤森庆子进入6月6号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而在这之前，两位候选人需进行四场公开辩论，首场辩论在5月1号举行，双方就应对新冠疫情、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完善教育制度、维护社会安全和打击腐败等主题进行了辩论。卡斯蒂略在发言中指出，在秘鲁抗击疫情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对国家经济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公民道德水准提出的挑战，而该国右翼党派一贯主张的西方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难以有效解决疫情对各领域带来的冲击。因此卡斯蒂略强调，在他当选后会全力应对疫情，让秘鲁全民都可以尽快接种到新冠疫苗，同时将推动修改宪法，终止外国企业和所谓的社会精英阶层对秘鲁的掠夺，加强政府对国民经济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实现国家矿业和能源等资源国有化，将让相关产业 70% 的利润留在秘鲁，以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民众获得更多财富，同时将振兴旅游业和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扶助政策等。据国际知名统计机构易普索公司在辩论后所做的民调，卡斯蒂略的支持率增加到了43%，领先于对手藤森庆子9个百分点。主持人，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卡斯蒂略和藤森庆子分别是怎样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参选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现年51岁的卡斯蒂略出身普通农民家庭，曾任小学教师多年，没有担任政府高官的经历，是秘鲁地方和全国教育者劳动组织的领袖之一，此次是他首次参选总统，可谓是政治素人。现年45岁的藤森庆子是前总统藤森的长女，曾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后长期担任国会议员，创立人民力量党，并代表该党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参选总统，而且都进入了第二轮决选，但最终分别以 3% 和 0.3% 的微弱得票率劣势败北。近年来秘鲁国内政治分裂加剧，2016年以来因腐败问题和党派纷争已连续更换了4位总统，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也给国家发展增添了更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政治素人的卡斯蒂略提出团结普通大众和推动资源国有化等加强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以及其头戴秘鲁传统宽檐草帽、衣着和作风朴素的形象得到大批底层民众的认可，但其缺乏深厚的政治资源和参选经验。藤森庆子此次参选提出采取温和的政治和经济改良政策，继续鼓励自由经济和私营产业，并会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发放社会福利等方式改善民生，但其最大的劣势是深陷多起腐败案和父亲藤森以多项罪名被判入狱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当地民调机构的调查，卡斯蒂略在秘鲁少数的富人阶层中的支持率仅为 11%， 藤森庆子则高达 80%， 而在广大的中下层民众中，卡斯蒂略的支持率超过 60%， 藤森庆子仅为 20% 左右。主持人，
好，感谢孙宇。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 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巴勒斯坦圣城大学位于耶路撒冷东郊阿布迪斯，疫情期间，圣城大学孔子学院的青年汉语教师依然在这里坚守，开展线上教学。来自江西师范大学的易飞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坚持线上教学之余，易飞还利用短视频传播中国文化。他制作的短视频内容丰富，很接地气，受到了同学和老师的喜爱。他希望用短视频为中国文化插上翅膀，让当地民众爱上中国文化。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来认识易飞，了解他的梦想。
38岁的易飞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老师，没想到长大后竟然能到海外当老师。本科和硕士学的是化学专业的易飞，之所以能和推广汉语结缘，还要归功于他对京剧的爱好。他在江西师大负责管理学生京剧社团，2010年首次带团赴马达加斯加塔纳纳利佛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看到当地人对京剧的热爱，让他很有感触，从此在心底萌发出做一名海外汉语教师的梦想。经过考试和培训，他终于如愿以偿，来到马达加斯加担任汉语教师，并且一待就是5年。
在这5年之内啊，真的感觉到自己很有成就感，自己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全都有回报，感觉那种自我价值的那种实现吧。比如说我在教学生京剧的时候啊，对这种根本不了解的这种艺术，他们竟然能够喜欢，能够学得还有模有样，这个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且有些学生呢，通过这个京剧参加比赛，而且呢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然后这些学生呢又比较优秀，就一批批的去中国留学，在国内呢他又凭着这个京剧艺术啊，这个又在国内一些外国人的那种大赛中啊，又获得了第一名，我就感到哇，太骄傲了啊！我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我。
正是由于对汉语教学事业的热爱，易飞2019年9月告别妻子和2岁的女儿，毅然决然来到了艰苦战乱的巴勒斯坦，在圣城大学孔子学院教中文。
这里入境呢也非常的困难，不像其他的国家，我们不能从那个以色列进来，是从约旦进来。这里呢一道又一道的关卡，所以入境是很麻烦。这个地方呢就属于艰苦战乱地区，生活方面很多东西都买不到，比如说大白菜，很多蔬菜水果确实是我们这里就买不到，很难找到一种家乡的味道，物价呢比较贵。
由于巴勒斯坦当地比较保守的风俗习惯，易飞在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他还是想了各种办法克服困难，从短视频入手，争取首先拉近与当地民众的距离。比如说，他和几位汉语教师一起学习当地舞蹈，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当地民众甚至官员、博主都纷纷点赞、转发，有些大学生也因此萌发了学习中文的兴趣。
现代学生呢是喜欢看一些短视频，很流行短视频，我们就转换自己的思维吧。我们这几个中国人能不能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然后呢做这个视频呢给他们看呢？于是呢我们想一想当地流行的什么，比如说达布卡舞蹈，哎，我们就从网上呢找了一段小视频，我们呢就在空余时间呢排练呐、练完之后呢我们就在这里跳拍一些视频，拍完之后呢发到网上去了。哇，一发的过去呢，好多一些老师啊、学生啊就觉得哇好有趣儿，我们在路上啊他们都感觉都认识我们一样的，所以很受欢迎，影响力还是蛮大的。我们体验当地的文化，让他们知道啊这里还有几个中国人教汉语的老师。
为了增强当地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扩大中国文化传播的覆盖范围，不仅局限在圣城大学孔子学院的课堂上，易飞还挑选优秀的学生，策划制作了学汉语等节目，发布在网络上，让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了解中国文化，让短视频为传播中国文化 开展两国文化交流，插上翅膀。
从我们那些优秀的学员中啊，挑一些出来，对他们呢进行培训，来指导他们，然后开始录制，所以一遍一遍的录制了很多遍，最终呢，我们就录制了什么三分钟的学汉语，三分钟学做中国菜，所以呢，很多人呢，在其他的地方懂阿拉伯语的地方呢，也能知道一些基本的汉语学习，一些怎么做中国的一些家常菜。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传播这种汉语文化以及汉语语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孙林丽，耶路撒冷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由于近期欧盟国家新冠肺炎新增感染病例数持续下降，多个国家宣布将逐步解除封锁。欧盟委员会三号还表示，欧盟考虑放松对非欧盟游客的旅行限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明礼指出，欧盟放松管控措施主要是出于保经济的考虑。
这一波疫情呢，在欧洲仍然没有过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缓解，但是呢，一些欧洲国家又要放松对疫情的限制，是出于很多人抱怨自己的收入大幅降低了，经济需要恢复，这样来恢复自己的收入，来应付自己的生活支出。另外呢，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和季节有关系，因为欧洲马上就要到夏季了，夏季是欧洲的旅游旺季，也是很多人的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说在夏季到来之间呢，尤其是旅游业非常希望能够放松限制，来恢复他们的旅游收入。
其他方面的消息，七国集团外长会三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开幕，这是近两年来七国集团代表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议。本次外长会被视为将于六月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预热。分析师认为，美欧双方希望以此为契机，弥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留下的分歧与裂痕，重塑七国集团影响力。
当地时间三号，比尔盖茨与梅琳达通过联合声明宣布结束双方27年的婚姻。声明中称，两人认为继续保持婚姻关系已经无法让彼此继续提升。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四号凌晨，西甲联赛第34轮结束最后一场较量，排名积分榜第4的塞维利亚主场0-1不敌毕尔巴鄂竞技，联赛5连胜被终结，落后榜首的马德里竞技6分。另外，英超联赛第34轮一场比赛，西汉姆联客场2-1逆转取胜伯恩利，落后第4名切尔西3分，排名积分榜第5。
三号晚，中超联赛第3轮展开了两场较量，广州城队以1-0小胜青岛队，迎来2连胜。外援蒂亚戈打入了全场唯一入球。另外一场比赛，重庆两江竞技队在一度2球落后的情况下，顽强扳平比分2-2，战平沧州雄狮队，结束2连败的同时，收获新赛季联赛首个积分。今天中超联赛第3轮将会再赛两场，北京国安队迎战大连人队，长春亚泰队对阵武汉队。
在三号进行的2021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中，徐嘉余在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以52秒88的成绩连续第8年夺得冠军。汪顺、唐前廷和陈杰也都在各自项目中以超奥运 A 标的成绩夺冠。
张雨霏在女子200米蝶泳预赛中游出了2分06秒1的成绩。这一成绩足以获得2019年世锦赛冠军，同时这也是今年世界第一好成绩。今天上午将会进行女子200米自由泳、男子200米蝶泳、女子200米混合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以及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5个项目的决赛。
北京时间6:5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会收听到。叙利亚即将举行总统选举，专家认为无论谁当选都将面临巨大挑战。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12天超30万例，政府加紧应对医疗物资挤兑危机。
环球深观察为您关注，美国宁可囤积疫苗也不出口，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批评。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保经济促民生，欧盟国家疫情缓和，多国逐步解封。
秘鲁左翼总统候选人重申推行资源国有化，民调支持率优势进一步扩大。
用短视频为中国文化插上翅膀，巴勒斯坦圣城大学青年汉语教师的梦想。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12天超30万例，政府加紧应对医疗物资挤兑危机。
日本迎来和平宪法第74个纪念日，各大媒体民调结果显示赞成修宪居多。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叙利亚即将举行总统选举，专家认为无论谁当选都将面临巨大挑战。
当地时间5月3号，叙利亚最高宪法法院宣布接受包括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内共3人的总统选举候选人资格申请。媒体普遍预计，在定于5月26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巴沙尔将会以较大优势连任总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远芳。远芳你好，叙利亚最高宪法法院公布总统候选人的具体情况，请你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的，叙利亚最高宪法法院5月3号宣布对51名总统选举申请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后，最高宪法法院决定接受3人的资格申请，分别是前人民议会议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叙利亚法尼派叙利亚民主阵线秘书长马哈茂德·马雷，以及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叙利亚最高宪法法院院长穆罕默德·拉哈姆说，资格申请被拒者如果对结果有异议，有权在3日内向最高宪法法院提起申诉。叙利亚人民议会4月18号宣布，叙利亚总统选举定于5月26号举行。4月19号至28号，有意参加总统选举的申请人可向叙利亚最高宪法法院递交申请书。最终，共有51名申请人报名参选，并接受最高宪法法院的资格审查。根据叙利亚选举法，总统选举候选人申请者必须获得至少35名议员的支持，才能正式成为候选人。每位议员最多只能支持1位候选人。叙利亚人民议会由250名议员组成，巴沙尔领导的执政党复兴党拥有近70%席位。根据叙利亚宪法，总统任期7年，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巴沙尔·阿萨德在2000年首次当选叙利亚总统，随后又分别在2007年和2014年举行的大选中连任。在前两次总统选举中，巴沙尔均是唯一候选人。2014年的总统选举首次出现多名候选人参选，巴沙尔以88.7%的得票率获胜。主持人，
我们注意到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5月2号颁布了大赦令，这方面的情况请你再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
是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2号颁布大赦令，对符合条件的罪犯实行减刑或免刑。根据大赦令，此次大赦适用于2021年5月2号前犯罪的人员，赦免罪行涉及青少年犯罪、逃兵役等，符合规定条件者将被免除刑罚或减少刑期。赦免罪行不包括走私武器炸药、叛国、从事间谍活动等。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巴沙尔已经数次颁布大赦令。今年3月份，巴沙尔还曾颁布大赦逃避兵役的法令。主持人，
好的，感谢赵远芳。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进稍早前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认为，无论是谁当选叙利亚总统，都将面临经济、政治以及外交方面的挑战。
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还是比较多的。首先从现实的层面来看，是面临的一个经济上的挑战，因为我们都知道叙利亚国内经过了多年的战乱，其实它的经济缺口是比较大的，它需要的安置啊、重建啊这方面的资金是比较多的，可能有的估计要达到7000多亿美元，可能甚至要达到10000多亿美元。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当前的国内的经济的基础已经基本上被破坏了很多， 而且呢又有美国这样的国家给叙利亚的重建和投资设置了很多的障碍，比如说美国还专门通过凯撒制裁法案来制裁或者说威胁一些要有意在叙利亚国内进行投资的国家，所以说叙利亚的经济会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去恢复自己的经济生产。其次呢，是叙利亚还要面对这个国内的政治议题，因为尽管叙利亚经历多年内战之后，政府已经收复了绝大多数的土地，但是呢，仍然有一些地区，尤其是西北部地区，仍然处在一些当地的极端组织的控制之下。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去恢复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如何和这个反对派达成和解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政治议题。那么第三个是外交上的议题，就是叙利亚问题经过了这么多年，叙利亚新一届政府在未来如何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仍然否认叙利亚政府合法性的国家交涉，如何比如说重新回到阿拉伯世界，尤其是重新回到这个中东世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议题。所以总的来说，不管从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那么叙利亚问题仍然是没有解决的一个议题。所以说新的未来的叙利亚政府也仍然会受到多种多样的因素的制约，需要在复杂的变局之下考虑如何寻求叙利亚问题解决的出路，更好的发展自己的国家，走出困境。
外界普遍认为巴沙尔将会再次当选叙利亚总统。王进认为巴沙尔若当选将有助于联合国主导下的叙利亚和平进程发挥积极作用。
我觉得如果说巴沙尔能够继续当选总统的话，他的作用还是比较积极和这个重要的，因为叙利亚政府在巴沙尔的领导下其实保持了一个政治上的大体稳定，整个的国家的施政方针和政策的理念都相对来比较连续和比较清晰，因此在国内政策上来说，如果是叙利亚能够由巴沙尔总统继续领导的话，那么整个他的国家的施政方针还是会延续过去的比较稳健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方面呢，巴沙尔的领导也有利于叙利亚国内的各方面的团结。我们都知道叙利亚其实经历了多年的内战，整个还面临着一些比如政治啊、经济啊、安全上的挑战，所以说如果说巴沙尔政府能够继续的领导叙利亚人民呢，那么将会成为这个团结叙利亚民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尤其是在联合国主导的叙利亚问题的和谈机制当中，巴沙尔政府也能够这个继续的推动与相关国家，尤其是比如说俄罗斯啊、这个伊朗呀这些国家的关系，同时呢也能够积极的用自己的影响力与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展开广泛的交流和对话，那么最终能够在国际的舞台上和国际层面，那么在联合国的这个斡旋和协调下寻求叙利亚问题的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我想巴沙尔政府如果说能够继续的领导叙利亚人民的话，那么在未来仍然将会是一个对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尤其是联合国主导的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机制来说，将是一个非常重要和非常积极的一个这个信号和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3号16:20，北京时间22:20，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72万1896例，达到1,253,万4,452例。死亡病例增加11,711例，达到3,198,528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号17:20，北京时间4号5:20，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367例，累计确诊超过3,245万例，达到3,245万9,810例。新增死亡病例323例，累计死亡57,462例。
来关注印度。根据印度官方数据，截至三号早间，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连续12天超过30万例，累计确诊病例接近2000万例。当前印度医疗挤兑现象仍然严重，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当前的危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印度记者廖继勇。继勇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印度疫情的最新进展。
好的，主持人，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早上8点，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8147例，累计确诊病例已达到19925604例，新增死亡病例3417例，累计死亡218959例。数据显示，3号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已经是印度单日新增连续12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当前印度疫情不断恶化的趋势呢仍在持续。由于新增确诊病例数的快速飙升，导致印度多例的重症病床、医用氧气、呼吸机等医疗资源告急，很多轻症患者无法入院接受治疗，只能采取居家隔离治疗的方式。但由于很多患者都出现了相应的呼吸症状，这也导致吸氧装置等医疗物资的需求量呢自4月份开始大幅上涨。根据记者在当地掌握的情况呢，目前当地诸如家庭版制氧机、血氧仪以及简易罐装氧气等都已经非常难买到而且呢价格暴涨了数倍之多当地黑市的价格呢更是高达数十倍以上虽然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整治黑市医疗物资高价交易的不法行为，但是呢大量需求的存在以及利益的驱使，此类现象呢仍然是屡禁不止。主持人。
那么针对当前的医疗物资挤兑现象，印度政府都有哪些对策呢？
印度政府目前正在抓紧采取相应措施来缓解当前的医疗物资短缺的危机。一方面，印度政府呢正在扩大相应的医疗物资进口，同时呢国际援助的医疗物资呢自4月下旬开始也在不间断的运抵印度。这其中呢主要包括呼吸机和制氧装置等设备。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呢也正在加紧对相应物资进行分配和运输，同时部分国家呢还派遣了医疗专家组赶赴印度援助抗疫。另一方面呢，为了应对医用氧气短缺危机，印度政府最近一直在采取相关措施，包括建立新的制氧厂、扩大产能、开通氧气专列、动用军用飞机运送氧气设备等。此外呢，印度总理莫迪在2号召开的高级别疫情防控专题会议上与各方讨论了采取更多增加氧气生产和供应的措施，以缓解目前国内面临的医用氧气短缺问题。根据印度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的声明呢，新的措施包括政府计划在多地的制氧厂附近建立临时的新冠肺炎病患护理中心计划设置10000张带有供氧设施的床位在全国建立大约1500家制氧厂等。主持人。
好，感谢廖继勇。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3号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如果不采取公共卫生预防措施，印度和巴西现在经历的疫情也会在别的地方出现。另外，世卫组织还表示，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已向全球提供5000万剂疫苗，但是在资金、货源等方面仍面临困难。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的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的实时统计，过去一周全球新冠肺炎新增感染病例数约为570万例，与之前一周持平。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3号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More cases of COVID-19 have been reported globally in the past 2 weeks than during the first.
过去2周，全球新增病例数量比疫情爆发以来前6个月的病例数总和还要多。上周，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新增病例来自印度和巴西，其他许多国家的形势也非常脆弱。
谭德赛强调，若不采取公共卫生预防措施，印度和巴西现在经历的疫情也会在别的地方出现。疫苗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不是应对疫情的唯一方式。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米纳坦也表示，只有当疫苗接种人口达到一定比例时，疫苗才会对疫情产生影响。现在还要依靠公共卫生措施控制病毒传播。他表示，根据对一些国家的观察，当 50% 的人口接种疫苗后，病例数量就会显著下降。谭德赛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已向121个国家和经济体送去了近5000万剂疫苗，但仍然面临一些困难。首先是资金方面的困难。他说
：“The access to COVID-19 tools accelerator currently faces a funding gap of
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现在面临19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明年还需要350至45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来为全球大多数成年人接种疫苗。”
除了资金困难，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疫苗供应也仍然受限，特别是由于印度的疫情，印度停止了新冠疫苗出口。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埃尔沃德表示，在今年第二季度内，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急需2000万剂疫苗来填补因印度停止疫苗出口造成的影响。埃尔沃德说
There's about 20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 that was procured.
有大约2000万剂印度生产的新冠疫苗通过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运到了其他国家。这些疫苗已经作为第一剂疫苗被使用，所以我们现在急需2000万亿剂疫苗来填补空缺，让那些接种了第一剂疫苗的人能够按时接种第二剂疫苗。
在此次发布会上，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玛丽安·热拉·西芒表示，世卫组织正在进行中国国药新冠疫苗的最终评估，5号开始对科兴疫苗进行最终评估，预计本周结束前得出2款中国新冠疫苗的最终评估结果。
5月3号，法国进入解除新冠肺炎疫情封禁措施的第一阶段。虽然限制措施有所放松，但是面对高位的疫情数据，专家提醒民众切勿忘记防疫。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延宁你好，三号呢是法国解封第一阶段的第一天，当天解封的情况如何？
好的，根据法国政府的安排，在第一阶段主要是解除民众白天出行范围10公里的限制，19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仍然维持宵禁。另外，除了在15个疫情仍然较为严重的省份，初中生采取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方式复课外，其余省份初中生全部返校上课。全国范围内的高中生同样采取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复课。同时，法国政府加大了对到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病毒自检力度。不过，相较于前两次解封时的情况，法国这次解封时的疫情控制并不理想。过去一周平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仍然超过2万例。截至3号，现有住院患者28950例，其中重症病例5630例。这两个数字比去年5月和12月两次解封时都高，特别是前两次解封时重症病例数量都不超过3000例。所以法国国内的医学专家普遍认为目前的解封速度过快，不排除会出现第四波疫情的可能。法国最大的公立医院集团巴黎公立医院集团负责人马丁·伊尔施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未来2个月法国医院的命运就掌握在民众的手中。他呼吁民众不要因为迎来了解封就放松防疫措施。主持人，
那么法国民众对于解封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应该说，从去年3月初爆发到现在，连绵不断的疫情让法国民众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一项调查显示，44%的法国民众自疫情这一年多以来，既没有休假，也没有周末休息。所以，政府日前刚宣布了为期2个月的分阶段解封计划，很多法国民众立刻就开始规划出门旅游。根据民调机构伊普索3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82%的受访者说在未来几个月里安排了度假行程。下周末，法国还将迎来传统小长假。近几日的旅游预订量大幅窜升，法国国营铁路公司也趁机推出了500万张最高不超过39欧元（约合人民币300元左右）的廉价高铁车票。中短途火车车票的销量在一周内也增长了40%。另外，从3号开始，法国开始向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民众出具疫苗接种证明。那在此之前接种疫苗的人群也可以收到邮寄的接种证明。根据法国政府的分段解封计划呢，从6月9号，也就是第三阶段起，民众必须持有疫苗接种证明或者2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参加5000人以上的文化、体育等大型活动。那这一疫苗接种证明呢，未来还将与欧盟的相关规定接轨，确保欧盟成员国之间相互认可，从而方便欧盟民众出行。另外，持有疫苗接种证明的外国游客也可以从6月9号开始入境法国。法国旅游业界希望外国游客的到来能够弥补一些疫情造成的损失。主持人，
好的，感谢贾安宁。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叙利亚总统选举将会于本月26号举行。叙利亚最高宪法法院3号宣布，接受包括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内共3人的总统选举候选人资格申请。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进指出，无论是谁当选新一任叙利亚总统，首先都将面临如何恢复千疮百孔的经济这一巨大挑战。
首先是面临的一个经济上的挑战，因为我们都知道叙利亚国内经过了多年的战乱，其实它的经济缺口是比较大的，它需要的安置啊、重建啊这方面的资金是比较多的。 可能有的估计要达到7000多亿美元，可能甚至要达到10000多亿美元。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当前呢，国内的经济的基础已经基本上被破坏了很多，而且呢又有美国这样的国家给叙利亚的重建和投资设置了很多的障碍，所以说叙利亚的经济会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去恢复自己的经济生产。
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建议各成员国结合当前新冠疫苗接种的进展以及世界范围疫情的状况，放宽当前针对非必要进入欧盟的旅行的限制。公告中表示，欧盟委员会建议不仅同意来自疫情状况良好国家的公民出于非必要旅行的原因进入欧盟，也允许已接种过经欧盟批准使用的疫苗的人员入境欧盟。
丹麦国家卫生局3号发表新闻公报宣布，将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从该国疫苗接种计划中剔除。公报说，丹麦国家卫生局认为，接种强生疫苗的益处并未大于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风险。做出这一决定时，还考虑了欧洲药品管理局4月20号对接种强生疫苗与发生血栓可能存在关联的调查结论。
七国集团外长会3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开幕，这是近2年来七国集团代表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议。根据英国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七国集团外长会当天以一场工作晚宴开始，未来2天主要议题将包括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疫苗合作、保障女性教育权益等。本次外长会被视为将于6月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预热。分析师认为，美欧双方希望以此为契机，弥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留下的分歧与裂痕，重塑七国集团影响力。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5月3号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日本各大媒体分别就修宪问题进行了全国舆论调查。多家媒体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多数受访者主张有必要修改宪法，与修宪手续相关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即将迎来最终审议阶段，修宪问题将会成为日本下届众议院选举中的焦点之一。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日本媒体实施的民意调查的结果。
好的，日本现行宪法1947年开始实施，5月3号迎来和平宪法诞生74周年。日本放送协会 NHK 4月23号至25号以全国18岁以上居民为对象，实施了一项以修宪问题为主题的舆论调查。调查对象共2808人，其中1533人作答。对于是否认为有必要修改现行宪法的提问，33%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修改，20%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必要修改，还有42%的受访者认为无所谓。与去年同期实施的调查相比，认为应该修改的受访者比例与去年持平，认为没有必要修改的受访者比例减少了4个百分点。主张有必要修改现行宪法的主要原因包括，为应对日本所处的安全环境方面的变化，应该明确国家自卫权和自卫队的法律地位，应该纳入隐私保护及环境权等新内容，以及因为这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宪法等。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对于宪法第9条，28%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进行修改，32%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必要修改，还有36%的受访者认为无所谓。与去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认为有必要修改的受访者占比持平，认为没有必要修改的受访者占比减少了5个百分点。而每日新闻公布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关于修改宪法的问题，48%赞成，31%反对。而对于修改宪法第9条并明确自卫队法律地位的做法，51%赞成，30%反对。主持人，
那么关于修宪的问题，日本政府近期都有哪些最新的动向呢？
日本自民党在首相菅义伟的领导下提出包括明确自卫队合法化等4项修宪内容，推动舆论对修宪问题的讨论。在今年3月召开的自民党大会上，菅义伟还强调修宪是自民党基本方针。不过与前首相安倍晋三曾高呼2020年要实施修改后的宪法不同，菅义伟并没有提出具体期限。国民投票法是规定修宪所需国民投票手续的法律， 三年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公民党以及在野党日本维新会等向国会共同提交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目前，众议院宪法审查会正在就修正案进行审议。修正案的核心内容是要在征询修宪问题的全民公投中，在车站及商业设施内设置投票站。相关方面希望能在本届国会期间得出某种结论。由于本届国会即将于六月中旬闭幕，自民党希望在黄金周小长假结束后的五月六号进行表决，以期在本届国会期间通过该修正案。不过，由于日本秋季前将举行众议院选举，各党诉求不同，今后日本国会关于宪法的讨论能进展到什么程度还很难预测。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早上好，朝玉，大家好。
五一小长假期间，不少人都选择去南方踏青游玩，那假期的后半段南方的天气如何？那赶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那假期的后半段南方的降雨呢非常的频繁，部分地方雨势还比较强，不太利于大家出行。那其实昨天南方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已经上线，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呢雨势猛烈，多地出现了暴雨，局地甚至大暴雨。今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减弱，强降雨的重心呢将会向南推进至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像四川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部和东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的西南部和东北部、浙江中南部等地的不少地方都会有大的暴雨，其中广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呢，这些下雨的地方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后天也就是明天呢，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雨水强度将会明显的减弱，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是以小雨的天气为主。那建议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外出，合理安排好出行的计划。朝玉，
那我们看北方地区前两天天气变化不多，晴暖在线，那假期后半段会有变化吗？
那昨天冷空气已经给北方一些地方带来了变化，像西北地区还有内蒙古西部出现了6到10度的降温。今天随着冷空气的向东向南推进，华北的东北部、东北还有东北南部还有黄淮西部等地将会出现降温。那其中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方降温幅度会有6到10度，比如呼和浩特昨天最高气温20度，今天就只有13度，由暖转冷。那除了降温之外，昨天冷空气还给西北地区带来了明显的风沙天气，今天这里的风沙还会持续，当地的居民朋友要尽量减少外出，做好健康的防护。预计明天开始，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陆续回升，沙尘结束，但是南方在冷空气和降雨的联手影响之下呢，南方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温，尤其是西南地区东部气温的变化非常显著，在假期前半段最高气温还有30度左右，局地甚至达到了35度，但到假期的后半段就会降到20度上下，局地甚至不到15度。好，天气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朝玉。
好，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叙利亚即将举行总统选举，专家认为无论谁当选都将面临巨大挑战。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12天超30万例，政府加紧应对医疗物资挤兑危机。
日本迎来和平宪法第74个纪念日，各大媒体民调结果显示赞成修宪居多。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第7届新中商业峰会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双方共同探讨未来发展双边贸易新模式。
斯诺克世锦赛落幕，塞尔比18-15击败墨菲，职业生涯第4次夺冠。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美国宁可囤积疫苗也不出口，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批评。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当前美国新冠疫苗供应充足，一些地方开始延缓甚至暂停了疫苗接种，大批疫苗被封存入库。但是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依然面临疫苗供给不足的问题。不少媒体指出，尽管美国在新冠疫苗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迄今为止出口的疫苗却很少，未能在帮助全球抗击疫情方面展现出应有的担当。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自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疫苗的接种工作加速展开。白宫新冠肺炎疫情协调员杰夫·齐恩茨日前表示，目前已有1亿美国人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比三月底的人数翻了一番。如今，每个16岁以上的美国人都可以申请接种疫苗。预计到本月底，将有足够的疫苗让每一位美国成年人接种。可以确定的是，美国目前新冠疫苗供应充足。西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卫生官员近日就表示，疫苗供过于求。现在的新挑战是消除人们对疫苗的不信任。华盛顿邮报称，虽然很难确定全美到底有多少剂疫苗尚未使用，但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有十几个州的疫苗接种量不到该州获得疫苗数量的3/4。根据杜克大学全球健康创新中心的估计，到今年夏天，美国的多余疫苗可能达到3亿剂，甚至更多。美国的局面与印度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数据，从4月21号到25号，印度连续多日每天的新增病例都超过了30万。面对失控的疫情，印度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向美国求援，请求美国解除疫苗原材料的出口禁令，但是被美国一口回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4月22号曾回应说，
美国首先要为美国民众接种疫苗，这是一项雄心勃勃、富有成效的努力，而且迄今为止是成功的。
这让美国的媒体都看不下去了。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称，印度只有1.4%的人接种了疫苗，人满为患的医院面临缺氧的问题，而此时美国却在享受一个疫苗充足的春天。报道称，美国已经有40%的人口接种了疫苗，由于疫苗供应过剩，一些地方开始延缓甚至暂停了疫苗接种，大批疫苗被封存入库。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批评美国，这种做法在伦理、道德和科学上都令人愤慨，对低收入国家，尤其对当下的印度都是灾难性的。印度也对美国的做法深恶痛绝。印度时报报道称，美国政府囤积新冠疫苗，拒绝开放疫苗生产专利，以及对印度等受疫情严重影响国家的可怕形势充耳不闻的做法，令印度网民的反美和反西方情绪爆发。印度一名新闻主播在节目中质问美国，
Let's look at 4 U.S. actions in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我们来看看美国在过去几个月中的所作所为，然后扪心自问，这是盟友该做的事吗？首先，美国禁止疫苗原材料出口。我们都知道，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疫苗生产国，但是你需要有原材料才能生产这些疫苗，而这些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印度已经向美国多次提起这些问题，但是美国的回应一直令人失望。
在各种批评的强大压力下，拜登政府4月底终于改变冷漠态度，开始向印度提供援助。不过，眼尖的媒体很快发现，美国只是部分解除了对印度疫苗原材料的出口禁令，而且没有提及向印度直接提供疫苗援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有数千万支阿斯利康疫苗储备，由于该疫苗尚未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除了送往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几百万之外，都未被使用。英国卫报报道说，在被问及此事时，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也只是说，美方正在积极考虑中。在新冠疫苗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出口疫苗的数量却微乎其微。为什么美国出口疫苗的数量如此之少？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刊文指出，拜登上任后的第二天就制定了战时权力，以帮助增加包括疫苗在内的国内医疗用品，这被批评人士形容为禁运，因为它阻碍了向一些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疫苗。美国利用战时权力国防生产法案，迫使私营公司先于其他订单履行合同，这促使世界其他地方的制造商抱怨无法购买通常会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不只是印度，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也极为堪忧。在拥有250万人口的纳米比亚，截至四月中旬，只有128人完成了两剂疫苗的接种。在加勒比国家，来自美国的疫苗几乎一剂都没有，所以他们对美国格外失望。美国囤积疫苗，全球怨声载道。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有识之士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谴责这一状况，少数国家的疫苗多到用不完，其他国家则望眼欲穿。纽约时报的报道则说，纳米比亚和肯尼亚等非洲国家谴责疫苗种族隔离，其他国家则呼吁美国改变政策，对其任凭疫情在全球蔓延却死守知识产权的做法进行反思。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今年初就曾批评发达国家囤积疫苗的行为，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富裕国家从疫苗厂商订购了大量疫苗，有的国家希望订购的疫苗剂量甚至达到了其人口需求量的四倍，此举是为了囤积疫苗而把最需要疫苗的国家排除在外。
事实上，印度失控的第二波疫情再次表明，在新冠病毒没有被彻底消灭，在人类没有实现群体免疫之前，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一直所呼吁的，有关国家必须克服疫苗民族主义，公平分配和接种疫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战胜疫情。
鉴于近期全球新冠肺炎感染率上升，许多国家面临新冠疫苗短缺等严重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和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3号共同呼吁暂时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谭德赛在当天举行的线上记者会上说，如果要为大多数成年人接种疫苗以实现群体免疫，需要的疫苗将大大超过现有数量，为提高疫苗产量，暂时豁免疫苗知识产权非常重要，而这并不是一个慈善问题。
布朗表示，暂时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可能有助于在非洲及其他尚未生产疫苗的地方生产疫苗。目前已有包括南非和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呼吁暂时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疫苗。
世界贸易组织上周讨论了有关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问题，但各方并未达成明确结论。谭德赛和布朗呼吁七国集团推动临时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成为现实。谭德赛强调，应利用一切选项尽快提高新冠疫苗产量。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第七届新西兰中国商业峰会3号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中国新西兰数百位政商人士出席，共同探讨未来发展双边贸易新模式。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出席峰会并讲话，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林清辉的报道。
阿德恩总理在讲话中表示，新西兰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极为重要，两国在贸易、人文、环境变化、防疫等方面的合作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尽管新冠疫情带来诸多限制，我们两国在农业、环境等多个领域都保持着交流。一月份，中新自贸升级协议成功签订，两国都将从中受益。对于新西兰来说，中国对服务市场做出了新的承诺，木材和纸制品的关税取消了，通关流程得到优化，在电子商务和环境方面也开启了新篇章。
据介绍，目前中新两国每年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超过300亿新西兰元，约合1400亿人民币。2020年，新西兰乳制品、蜂蜜、水果等产品对华出口都有大幅增长。 新西兰最大的蜂蜜生产企业康维他公司 CEO 戴维·班菲尔德表示，2020年尽管遭遇了新冠疫情，康维他公司对华出口仍然保持了 20% 以上的高速增长，全部产品的 40% 都出口到中国。
The China honey market is the biggest honey market in the world.
中国的蜂蜜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蜂蜜市场，每年销售额在84亿人民币，其中11.5%是进口产品，主要来自新西兰。去年我们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了20%。中国和新西兰之间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保持着强劲的贸易往来。最新的自贸协定升级协议让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让消费者更容易购买到新西兰产品。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吴喜在发言中说，当前中新关系总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疫情发生以来，双方在疫情防控、恢复经济等方面相互支持，双边贸易总体稳定，一些领域逆势增长。良好的政治互信是中新各领域合作的重要前提，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是中新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则，希望新方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同中方共同努力，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处分歧，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再来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由于近期欧盟国家新冠肺炎新增感染病例数持续下降，多个国家宣布将会逐步解除封锁。欧盟委员会3号还表示，欧盟考虑放松对非欧盟游客的旅行限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明礼指出，欧盟放松管控措施主要是出于保经济的考虑。
这一波疫情呢，在欧洲仍然没有过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缓解，但是呢，一些欧洲国家要放松对疫情的限制，是出于很多人抱怨自己的收入大幅降低了，经济需要恢复，这样来恢复自己的收入，来应付自己的生活支出。另外呢，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和季节有关系，因为欧洲马上就要到夏季了，夏季是欧洲的旅游旺季，也是很多人的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说在夏季到来之间呢，尤其是旅游业非常希望能够放松限制来恢复他们的旅游收入。
叙利亚总统选举将于本月26号举行。叙利亚最高宪法法院3号宣布，接受包括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内共3人的总统选举候选人资格申请。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进指出，无论是谁当选新一任叙利亚总统，首先都将面临如何恢复千疮百孔的经济这一巨大挑战。
首先是面临的一个经济上的挑战，因为我们都知道叙利亚国内经过了多年的战乱，其实它的经济缺口是比较大的，它需要的安置啊、重建啊这方面的资金是比较多的，可能有的估计要达到7000多亿美元，可能甚至要达到10000多亿美元。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当前的国内的经济的基础已经基本上被破坏了很多，而且呢又有美国这样的国家给叙利亚的重建和投资设置了很多的障碍，所以说叙利亚的经济会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去恢复自己的经济生产。
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比尔盖茨与梅琳达通过联合声明宣布结束双方27年的婚姻。声明中称，两人认为继续保持婚姻关系已经无法让彼此继续提升。
下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3号晚至4号凌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展开第3阶段和第4阶段较量，最终马克塞尔比18-15击败肖恩·莫菲，职业生涯第4次夺得世锦赛冠军。
决赛采取35局18胜的赛制，在前2阶段结束之后，塞尔比取得10-7的领先。在第3阶段的8局比赛中，两人各赢下4局，塞尔比依然是以14-11领先墨菲3局。在比赛的最后一个阶段，塞尔比延续了之前的不错状态，赢下第30局后取得了17-13的领先，拿到了赛点。尽管墨菲随后连追2局，但是在第33局他没能打进位于边库的最后一颗红球，塞尔比上手之后清台实现超分，赢下了这一局，比分最终锁定为18-15。围绕这一话题，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斯诺克评论员李小龙。小龙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你先给我们大家来点评一下塞尔比和墨菲在这场决赛当中的表现，你认为塞尔比赢在了哪里？
我觉得塞尔比是这样的，他在第一阶段其实是落后的，第二阶段完成了一个7-2的反打，取得了领先。在第三、第四阶段，他和墨菲两个阶段其实都是4-4打平的。但塞尔比在长局制的比赛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一旦在一个阶段让他有机会取得领先，在之后的比赛你就永远的只能在他的身后看着，并且再也追不上了，这就是塞尔比在长局制的一个策略。那具体到这届比赛来说，从第一轮开始，塞尔比的表现都是在主导了每一场的比赛，这就是塞尔比现在打法的可怕的地方。他现在已经不再依托于准度、走位、心理甚至任何一个单项的技术，而是他整体的打法的先进和领先。目前来说，就以现在的台坛来讲，塞尔比对比赛胜负的把控力已经超越了所有选手，我觉得这个冠军对于他来说真的应该是实至名归，太有统治力了。
嗯，那么参加本届斯诺克世锦赛的5名中国球手，只有严敏涛一个人是闯过了首轮关，并且他在第二轮是不敌肖恩墨菲，止步了16强。那您如何看待中国球手的表现呢？
我觉得从两方面来说吧，一方面最终5位中国选手只有一个人进第二轮，并且在第二轮之后我们中国选手是一个全军覆没的局面，这个结果肯定是让大家失望的，尤其是作为中国选手中的领军人物丁俊晖，他这次是倒在了第一轮，输给了资格赛打上来的宾汉姆。但是呢，我们从另一个方面说，这次中国选手确实面对着一张非常难打的签表，丁俊晖输给的宾汉姆是世界冠军，梁文博输给的罗伯逊是世界冠军，包括严炳涛和田鹏飞最终输给的都是世界冠军级这样一个选手。应该说在这样一个难打的签表下，这个结果其实也并不是不能接受。在世锦赛开始前，英国方面就有一些专家和评论员在说中国选手这次比赛会面临一个首轮就全军覆没的风险。这个话并不好听，但是如果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它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最终我们有一位选手，而且是年轻的00后选手打进了第二轮，避免了首轮全军覆没的这样一个结果。应该说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
嗯，另外在本届世锦赛半决赛中，塞尔比和墨菲两位都是80后球手，分别击败了70后的宾汉姆和90后的凯伦威尔逊，成功的会师决赛。那么您认为这是否反映出了如今在斯诺克领域啊，80后的选手正在唱主角呢？
没错，您说的非常对。其实这个交接班的清晰点在上个赛季就已经比较明显的摆在那儿了。上个赛季是80后的选手第一次在一个赛季中拿排名赛冠军的数量超过70后的选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分界点。到这个赛季之后，80后的选手就表现得更加的强势了，就像您说的，最终是两位80后选手会师到了世锦赛决赛。但是我想多说一点的是，如果我们去再分析一下80后选手的年龄结构的话，像现在80后军团最顶尖的三位选手中的罗伯逊和塞尔比，他们其实都已经是82、83年出生的，他们已经快接近40岁了。而我们说40岁以后往往是一个选手竞技状态上的分界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现在不光是80后选手的接班，我觉得90后、00后选手的时代也马上要来了。而在这两个年龄段的选手分布中，中国选手是有极大优势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对中国选手在未来斯诺克台坛上的发展表示一个乐观。
嗯，好的，感谢李小龙带来的分析点评。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4号凌晨，西甲联赛第34轮结束最后一场较量，排名积分榜第4的塞维利亚主场0-1不敌毕尔巴鄂竞技，联赛5连胜被终结，落后榜首的马德里竞技6分。另外，英超联赛第34轮一场比赛，西汉姆联客场2-1逆转取胜伯恩利，落后第4名切尔西3分，排名积分榜第5。
3号晚，中超联赛第3轮展开了两场较量，广州城队1-0小胜青岛队，迎来2连胜，外援迪亚哥打入全场唯一入球。另外一场比赛，重庆两江竞技队在一度2球落后的情况下顽强扳平比分，2-2战平沧州雄狮队，结束2连败的同时收获了新赛季联赛首个积分。今天中超联赛将会第3轮再赛2场，北京国安队迎战大连人队，长春亚泰队对阵武汉队。
好，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家军将带您关注。
习近平寄语中国青年，在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叙利亚即将举行总统选举，专家认为无论谁当选都将面临巨大挑战。
保经济促民生，欧盟国家疫情缓和，多国逐步解封。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12天超30万例，政府加紧应对医疗物资挤兑危机。
孟加拉国教师加利布表示，中国是值得学习的榜样。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